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翻到雅各书第一章。我为大家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心里默念。你也可以看这个投影，我会把经文投在上面。雅各书第一章1-12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面对试炼。主啊，真的是祈求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台上的和台下的同感一灵，来明白你话语里的真谛。主啊，真的是能够有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这话语，我们是何等的感，孩子是何等的感恩。就请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若孩子的分享是合乎你心意的，就请你坚固，若有讲的不当的地方，主啊，就请你感动下面的会众，让他们能够辨别。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所以我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呢是新约书信中比较早的一封书信，可能是最早的两封书信。它是写于公元50年左右，也就是主后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刚才看到雅各这个书的原先的针对的读者是那散住在各地的12个支派的人。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在这句上不是特别的准确，如果大家看新译本或者英文的圣经，和合本说散住12个支派的人，其实说的是散住在各国属12支派的人。也就是说，当时教会初期大部分的信徒都还是犹太人。在教会初期我们知道因为基督徒在犹太人看来是异端，所以当时的信徒受到了很多的迫害。从斯提凡第一个殉道被乱石砸死，因为分享福音。这些新约时代第一批的基督徒就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人也是散居到各地，离开了本家本族。但是他们其实在各地的生活也未必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罗马人的眼里，基督徒也是愚昧的，罗马人也对基督徒有百般的迫害。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把这个书信写给这些当时的基督徒，是要鼓励他们在这样 困难的情况当中活出信心。神给我感动跟大家分享雅各书。雅各书它没有很深奥的神学，它的主旨就是要我们在生命中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只在知识大脑里运转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有实际的行动，能够活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那在这书在这本我觉得真是一本手册，告诉我们如何在实际的生命中活出我们信心。第一章开篇雅各就提到了试炼，可见在试炼中活出信心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想今天的分享就是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如何来靠着信心合着神的心意面对试炼。今天经文第一句，雅各给当时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百般试炼这个词会联想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会联想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想我第一想到的可能不是喜乐，我能想到的在试炼当中的那种境况可能是焦虑，可能是痛苦，可能是无助。但是雅各却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何为百般试炼呢？我们从刚才的背景当中说，第一，百般试炼可能是指的当时的信徒受到的为义而受的迫害，因为信仰而受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的迫害。但我想雅各这里说的百般试炼不只是为义受的迫害，最直接的迫害，而真的是百般的试炼。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情况会挑战我们的信心，会使我们质疑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吗？我在学生团契有侍奉，我知道弟兄姐妹学生弟兄姐妹们常遇到的一些试炼，有比如说学业的压力困难，还有找工作的困难，还有婚姻交友，常常在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上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我们常常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选择，是我们当选择顺服神的话语，还是试一试那看上去很不错的别样的选择。我想可能更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也有各样的百般试炼，比如说疾病，比如说婚姻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孩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在侍奉当中的遇到的试炼。真的是百般的试炼包含了我们生命的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想广义的来讲，试炼可以是任何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处境的境况，而且试炼中常常是有苦难和等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苦难中我们常常就会开始怀疑动摇，在等候中我们也是如此。旧约当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本书叫约伯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伯这个人是大受神的祝福，他是非常富有而且阖家美满。但是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约伯如此的虔诚其实是因为你给他有这么多的祝福，如果你把各样的迫害苦难加在他的身上，他恐怕就不会如此信靠你，他恐怕就不会如此敬拜你，如此赞美你。于是神允许撒旦让约伯经历了一些苦难，让约伯经历一些试炼。可见这试炼真的是在挑战约伯的信心，试验他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我们肯定是我自己来想的话，我是不太喜欢百般试炼的，因为试炼这种痛苦我是不喜欢痛苦的。所以我觉得雅各在一开篇就说你们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真的是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雅各并没有否认试炼中是有痛苦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在试炼中，在痛苦在苦难中要以为大喜乐，要 contest， 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在神的帮助下做的意志的决定，是在痛苦中要以为大喜乐，在痛苦中的喜乐，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记得约翰派伯牧师曾经跟我们说，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在痛苦中喜乐的生命，苦难中喜乐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会深入一点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试炼中以为大喜乐？那我们又在试炼中如何面对试炼，是合神心意的，能够活出试炼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试炼最初的心意。我给大家看一张，所以我们今天这是大纲吧，今天我的这信息不讲这全面，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讲。我们先从经文里看一下试炼的重要和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有试炼，也一定要有试炼。然后呢，我们再从经文中来看一下雅各是怎样当时鼓励，或者说神是如何鼓励我们来面对试炼。经文的第三节，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就是试验的作用。雅各说，信心经过试验以后，你们会更有忍耐。但是与世人不同的是，作为基督徒，忍耐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乃是我们变得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陨石，是块石头哈。好，我再给大家看下一个图片，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黄金哈，纯金。我当时在想是不是换成金首饰，但姐妹可能觉得更感兴趣一点。But anyway, so, 这个是，其实这个跟这个是一样东西，这个是金矿石，这个是后面的是金条，是纯金。那矿石从这么粗糙的矿石是怎么变为金子的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好几处的地方把我们经历了我们这基督徒的一生经历的种种试验比作那炼金的过程。约伯记23:10，约伯就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在新约中彼得前书，彼得这样说道，这样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便显明是真实的，比那经过火炼仍会坏掉的金子更加宝贵。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可能大部分人对提炼纯金的这个步骤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金子是怎样炼成的，从那个矿石到那纯金。它有一般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步骤，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子非常宝贵，因为它要把它从那个矿石当中炼成那纯金是要经过很多步骤的。但是大致来讲，这个步骤归分为几步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压碎以后呢，要高温，用那个16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到以后呢，所有东西都化了，变成液态。变为液态以后呢，那个金子是非常重的，它比别的砸在里面的，比如说别的金属什么银啦什么的，它要重，所以呢变成液态以后，金子就会沉淀下去，然后浮在表面的就是什么银啦铜啦别的杂质，就好像我们做菜一样，那个油总是飘在上面的，那个金子是飘在别的金属上面的。然后呢，那个炼金的人就要把上面那个那一层别的金属漂掉，就像做菜漂掉油一样，把别的金属漂掉，剩下的呢就是金子，然后他们就让它冷却，再结成了一块块金子。 然后每一次这样做可能会去掉一大部分的杂质，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一次还不够，要经过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几次之后这个精子就会变得非常的纯。所以我就想就拿这个精子做一个比喻吧，炼精做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怎么样通过试炼能够变成那宝贵的纯金，甚至比那纯金更加宝贵。第一步，我想就是压碎和融化。我想压碎融化让我能联想到的是在试炼与苦难中那种艰苦的环境破碎我们自己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跟神最亲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孩子自己回想这些年来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跟主最亲密的时候是在那些苦难煎熬中，我在晚上无法入眠，或者说早上三点不到就醒了的那种，然后对着天花板，那个时候只有自己和神，真的是在这样的时候让我感到自己的有限，也是带来谦卑。在顺境当中常常是伴有骄傲，虽然是敬拜读经也不停，但是真的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自己有多么的需要神。这样的处境让帮助我们转向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记得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讲述如此谦卑的话，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但是正是当人生的低谷过来，遇到苦难与试炼的时候，那面镜子让我自己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肮脏软弱，我真的是明白保罗说的这个话，是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神允许这些试炼加在我们身上，允许这些苦难加在我们身上，是要保全，从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要保全我们这些信徒的信心。因为神的应许是我们一旦得救就终身得救，他会用这些经历来保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致跌倒。我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个讲道，那个牧师就举了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生动。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跑步运动员，那个像是一个跑步运动员，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像是一个标杆直跑，我们的目标是要跑到那个终点，但是呢我们在跑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周边的景色太美妙去跑偏了，去看看这里的花啦，看看那边的景色，这个时候前面一根电线杆我嘣撞上去，好痛啊，哎，说不定还摔得一塌糊涂，但是我爬起来想到我的目标是那个标杆，虽然会有痛苦，虽然会有艰难，但是这些艰难和痛苦使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目标在哪里，感谢主借此来保全我们的信心。保罗自己也有一个分享，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哇哦，保罗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保罗这里说的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是什么，当然他在别的书信中有提到过一些，不一定是这些事，但是他有提到过说他们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当地人传统是拜各种偶像的，但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教会以后，那些修造偶像的那些银匠铜匠就没有了活干，所以他们就煽动当地的百姓去等于是要迫害，要抓住他们，处死他们，可能是这个事，也可能是别的事。我想保罗在亚细亚一定是遭遇了非常大的苦难，以致他们觉得连保罗都觉得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奇妙的是， 跟世人不同的是，保罗这样一位信心的伟人，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并不是绝望，并不是自杀，并不是做出极端的事情报复社会，他做出的事是他意识到我们不能靠自己，只能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感谢主。我前几年跟几位弟兄一起读了 Rick Warren 牧师、华里克牧师写的那个《标杆人生》，里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 ：“You will never know that God is all you need until God is all you've got。”他就是说，我把它翻译中文就是：只有当你只有神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明白，神是你唯一需要的，神就足够了。我们在顺境，我们在成功中体会不到如此，但在试炼、煎熬、等候的时候，主啊，常常是我们唯一剩下的希望和盼望。但是神的奇妙就是让我们知道，他自己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我这里有一个小的故事，也是我在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牧师的见证，也是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认得出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叫Richard Wurmbrand，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前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的牧师。他前些年去世了。他是年轻的时候是在罗马尼亚做牧师，那个时候苏联就是占领了统治了罗马尼亚，所以就是在当时他的那个时候是斯大林政府统治的苏联下面的罗马尼亚。但是斯大林的政府对基督徒就是有很多的迫害，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被抓了，他跟很多别的牧师就被抓了。我当时这个牧师他之所以很有名呢，因为他出狱之后他一共被关了十几年吧，然后他不只是被关在牢里，他是受了很多的虐待，所以他出来以后就写了一本书叫 Tortured for Christ， 就是记录了他当时他跟别的传道人在监狱中受的迫害，真的是难以想象。因为我记得我几年前去不是几年前吧，就是去年，其实我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也去过三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三藩那边玩过，那边有一个岛叫Alcatraz， 就是一个监狱，它是美国50年以前关重刑犯的，它还不是一般的重刑犯，是那种比如说杀了很多人以后被关在别的监狱，然后在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在闹事才会被关到那里去，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会被关到那里去的，是要犯了重刑以后还要在监狱里闹事屡教不改的人才会被关到那里去。然后我记得当时看那个监狱的时候，它有一排房间是几层墙，里面没有窗的，就是没有看不到外面，它是几层门关住，就是里面完全是漆黑的。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导游就跟我们介绍说，这些 cell 叫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单一拘禁室，就是说一般的犯人是都在那里面的犯人都不关着里面，就是说如果关在 Alcatraz 里面的犯人如果打人了或者甚至闹事了他们就会把他们转移到那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单人密封房间里面去关个几天作为惩罚来管教他们，因为在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你能想象吗？就是几道墙关着，然后所有都是墙，你看不见外面，一片漆黑，让你在里面没有灯，你没有书，你就什么都不能，就是坐在里面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见，就像你眼睛闭着一样，然后要几天的时间，这已经是很难想象了。但是我在了解到这位牧师的见证，就是他们在被当时斯大林政府抓了以后，在那个监狱里面关了十几年，后面十几年都是身体有很多身体上的虐待，他前面的几年他没有身体上的虐待，他就是完全在 solitary confinement 里面，完全就是几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牧师的分享就是说，他们刚进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是一片漆黑，不知道白天不知道黑夜这样。然后在他说他们几个牧师分享出来以后的牧师分享，就是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进去以后关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经历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他们开始悔改，就是觉得有很多懊悔的事情。有一个牧师就说， 他当时那几个月真的非常非常难受。为什么？因为他被抓之前那一周日讲道的时候，讲道完了以后，有一个孩子跑上来对他说：“牧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想跟你聊一下。”那个牧师说：“我今天实在太累了，你下周再来吧。”然后那个牧师就说：“我没有想到没有下周了。”然后他说：“我当时就在那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里面，因为是一片漆黑，所有东西都看不见，他能想到的就是以前的那些罪还有亏欠。”他说：“我真的是很懊悔，如果我那天见神面的时候，神跟我说，你知道吗，啊，孩子，你可以为我得401个人，你现在为我得了400个人。”然后但是很奇妙的是，经历了这些痛苦的悔改和思想在一片漆黑，只剩自己和神的这种情况下，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牧师就分享说，真的很奇妙，他看到那个墙，黑暗的墙，虽然是黑暗的，就好像开始发光了，就是发亮的，就好像是在天堂里一样。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微笑。他觉得是当时因为几年的时间什么圣经都忘了，因为他们不允许他带圣经进去，关在那个牢里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根本不能读书，只能关在那个牢里。他说到那个他说到后面一段时间经文都忘了，他背不住了。但是他觉得，他说他的分享是说，在他那艰苦的试炼的那几年里面，他觉得是跟神最亲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跟神完完全全的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试炼给我们的帮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像这个牧师这样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和挑战，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即使是或者说小事或者说不大不小的事上，也是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跟神有亲密。那在炼金的过程当中被破碎之后，被高温烧了以后，我们一切放下自己，我们都被烧成了液体，我们就是放下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炼金当中那个炼金的人就要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去掉，那块黑的大石头，那些黑的部分全要去掉，就剩下那一点点的金色的部分会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生之久的。我们在最终见主面的时候会成全完备，就像刚才的经文所说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品格建造的过程，使我们里面老我的那些肮脏悖逆罪性一点一点的被去掉。很多弟兄姐妹对经文当中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说到的这个圣灵的果实很了解，圣灵的果实有几样，有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基督的样式。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一下，这些果实是怎么才能得到的呢？没有不可爱的人，很讨厌的人，甚至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何来操练仁爱？没有非常困苦困难的处境，我们怎知道我们能喜乐？没有人挑战我们要跟我们宣战，我们如何有一颗和平的心？没有那种让我们急的就是马上想要为自己打抱不平的处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忍耐的心呢？没有人触犯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怎能知道什么是原谅，什么叫恩慈呢？没有诡诈，哪来的良善？没有想信，哪来的信实？还有温柔节制，都是如此。每一个果实都是在试炼中炼成的。我们当然知道读经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敬拜非常非常重要，这些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这就好像是练兵，我们读了很多的知识，我们了解了很多神学的道理， 但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这些道理改变，让这个神的话语活出来，我们就是要在生命中实践的。这实践的过程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试炼。我刚才也说到了那个牧师，他后面的分享是他经历了那么多困难以后，他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他说他们那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出来的时候，他是真诚的微笑，使得那个管教他们的那个管监狱的人都不可思议，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关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会这样。甚至是他这个牧师也分享说，他们当时被在监狱里被虐待，但他们心里蛮有爱心，真的是渴望救那个虐待他们的人，真的是恩慈。神的能力也通过他们彰显，他在见证当中就说，当时管他们的那个人就是成为了基督徒。我这里有个小的见证，就是发生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跟人家牧师的经历真的是不能比了，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可以说是试炼吧。就是几周前，我跟路遥最近几个月在准备这讲道之前，生活还比较平顺，我每天都吃得好，睡得香那样。然后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在讲这个试炼，感谢主就给我来一个练习，操练一下。就是几周前的一天，忽然，我们知道因为路遥他们公司的一个staff 在办签证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pass 了一个 deadline， 使得路遥的那个工作签证就失效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工作了，就回家休息了。然后呢，我当时我在那发生事情发生之前，我觉得自己其实生活挺好的，每天很喜乐，什么也没有什么担忧顾虑。但是我发现当就那么小一件事情发生，我就心中开始非常非常的烦乱。为什么？我开始担忧，不只是工作的事情，我是开始担忧说，哎呀，那会不会犯了法了，工作没有签证了，之前预期了，会不会影响以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影响他的绿卡，会不会就是使我们以后怎么样，会有很多困难，都还没有发生的事。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哇，一下子意识到，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个镜子，就是说我其实心里面还没有那个信实和喜乐和平安，它只是因为那个处境太好了，没有挑战到我。即使那一件小事不算很大的事，也能够让我那么焦虑，睡觉有好几天没睡好。我这个人很容易睡不好，只要稍微有点鸡毛蒜皮的事就会这样。求神怜悯。我想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神也是提醒我说，这是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虽然不是神的怜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试炼，不像那个牧师一样，但是我要用此机会信靠他，来操练我真正的心里的平安喜乐和信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可能比这更大或者说小一点的试炼在，我也鼓励大家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操练自己。试炼也给我们爱心和同理心，也是一个这也是经文当中，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提到的。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这特别有体会，我在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有抑郁症，因为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我有一年研究生的第二年读博士的时候有抑郁症。那个时候就是天都是灰的，睡觉也睡不好，然后每天都是只能睡四个小时就醒，受不了。但是慢慢这个时间大概经历了有一年左右，然后主真的是帮助我能够从这当中走出来。他走出来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感觉回头看是真的，当有弟兄姐妹在学生团体有弟兄姐妹分享有抑郁症睡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能体会他们的难处， 也非常愿意去关心他们，也就是说愿意去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如何一点点的从那个阴影当中恢复。我想我们的试炼，我们很多的苦难神也就告诉我们了在患难中，在试炼中，神让我们最轻易的感受到他的安慰。我在睡不着的时候，我祷告主啊救我，我真的是感觉到神跟我同在，他安慰我。他也要我们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我们周围别的有试炼和困难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圣的过程，使我们里面的爱心也是越来越多。我们有过自己这样的经历以后，我们就更有爱心，更有同理心，去体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所说的困难。那炼金第三步就是凝结成金了。当我们把这些杂质去掉，凝结成金，这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多么喜乐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雅各就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彼得前书也提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更便显明是真实的，使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我们会跟主面对面，如果我们是带着一颗心，主啊，我们可以到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很软弱，但我靠着你过完了一生。主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因为你经过了这么多的试验，你操练你对我的信心，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我应许给你的，多么的美好。这就是那纯金制成，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毫无欠缺，可以坦然无惧地回到他的面前。那试炼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好像讲了试炼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处，有的时候，但你如果问我说你要不要明天来一个大试炼，我可能心里还是有点虚哈。但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平时的祷告，包括我自己的祷告，常常是求主保守，求主看顾，让我的试炼能够少一点，能够少一点困难，可以做这事顺利，做那事顺利。但我怎么漏了一个我这里可能删掉了一个东西。但是我想说我本来这里有两个经文，可能在下一页吧。对，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要想不通过试炼就得到刚才那么多好处，真的是。因为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说，为此即使现今你们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忍受痛苦，也要满怀喜乐。这里我用了现代译本，因为和合本这里翻译的不好，和合本没有把必须翻译出来。如果你看原文和英文翻译，都是有必须这个词的，新译本和现代译本都有。他说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忍受痛苦，也要满怀喜乐。使徒行传当中路加也记载到说这是保罗说的，是保罗，保罗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里他们都强调一个必须，没有办法，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仅仅从读经祷告敬会聚拜敬会聚会敬拜中获得。舌头打结了因为这些都是练兵，真正用兵的时候就是那在现实生活中把这些信仰活出来的时候，而那最激烈的征战就是发生在试炼中和苦难中，没有办法。所以我想，既然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关于试炼的这些心意，我们对待试炼的态度就应该有所不一样了。我们应该是每天的祷告灵修生活中为试炼做好预备的。彼得前书当中彼得说到，亲爱的弟兄们，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常常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信了主以后神会看顾保守。哎，我为什么信了主了我还会什么失业了，马上就失业了，或者说找不到工作了，为啥？哎呀，这个主在哪里？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The part of the plan， 这是神的计划，不要以为奇怪。那既然如此，我们预备好要面对这些试炼，这是必然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一下雅各劝诫我们这些信徒如何来面对生活中的试炼。刚才我们读过第五节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所以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有几点是雅各强调的。一个是求智慧，我们在试炼中需要有智慧。一个是求，就是向神求，就是祷告。还有一个就是要凭着信心，一点不能疑惑。所以我想雅各就强调了三点：祷告、神的智慧和信心。我想这个公式从刚才的经文当中，就是带着信心的祷告会带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在试炼当中确实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因为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的，他的眼光是高过我们的眼光的。我们在困难苦痛当中未必能看到，马上看到这些事情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神是看到永恒，看到一生的，他知道。我们在试炼当中困难当中在意的往往是，主啊，你帮助我立刻解决现在的困境。主啊，我祷告路遥的签证失效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请最好的律师办绿卡什么什么的。但是神在意的不是，神在意的是我们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永恒里的果效，我们有没有被这件事情塑造，我们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仅仅在意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这个苦难也是白受了。而且神的时间，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时间不一定是马上。神即使要为我们翻身，要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但是他的时间不一定是马上，而我们希望的总是立竿见影。这个我也是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看了另外一个牧师的分享，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Warren Wiersbe， 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教会当中他的秘书一个姐妹，这个秘书他家里面若干年前，那个秘书有一天就一个月内相继的，她的丈夫就忽然失明了，失明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绝症，可能活不了，过不了多久了。然后呢，就是几乎是同时，差不多的时候，可能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姐妹也中风了，就也入院了。然后这个牧师就去探望这一对夫妇。在探望这对夫妇的时候，牧师就对他们说，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都在为你们祷告，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求你们能够神能够医治你们，能够帮助你们走过这个困境。那个姐妹就对那个牧师说谢谢你牧师，但是请你为我们多加一项祷告事项。牧师说什么？那个姐妹就说，请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神的智慧来明白他在我们身上通过这些事的心意，让我们不要白白受这个苦。真的是很感动的见证。那个牧师就真的是说，他当时也很受激励，这姐妹真的是明白这个雅各书第一章这里讲的，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有神的智慧。我这个时间原因，我本来还有个例子，我不讲了。雅各其实在两章之后也提到说神的智慧是如何的，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就是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在困境当中常常是很焦急的，我们有的不是这些，孩子自己，我自己不是有的这些，我碰到一点事情我就会非常的焦急，我说哎呀，我要找这个人帮忙，或者我找那个人帮忙，我要赶紧想尽一切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心里不是和平温良柔顺，我的心里是那种愤怒。那个在路遥这件事情上，我一开始几天我很愤怒，因为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注意，这么对别人来说是这么大的事情，因为你一个粗心或者说不在意，然后这件事情出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愧意，就一句话一句 email 说你不要来上班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心里有的不是这些和平温良柔顺，以我的智慧是我要制裁这样的人，我要为自己解决现在的困境。但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智慧，因为他带来的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也提到说，我们这里在求神智慧的时候，信心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求，不疑惑。他接下来又讲了两句话，说这信心重要到什么程度。他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是讲了很绝对的话，一切都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我们在试炼当中，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苦难，我们祷告求帮助我们，带我们出去，但是迟迟不得回应。为什么？可能是我们是心怀二意的人。主告诉我们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我不是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处境，我想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是真诚的有信心的祷告，但是我告诉大家，那样的祷告主必定回应，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雅各把疑惑的人比作海中的波浪，忽上忽下，今天觉得说好我要跟随主做这样的决定，明天一个试探一来，立刻就说哎，可能那样也行吧。这样我们如果这样的话，祷告不会得到回应的。那既然知道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来最后时间原因啊，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用信心来面对试炼，如何用信心来祷告。什么是信心？再过几周我们就是复活节，我们也有新的感谢主，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在受洗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顶了我们该受的惩罚，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并且他在三天之后复活，后来又回到父那里，他还要再来做王掌权审判。这些都是我们信心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信心是要把这些投影到我们前面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的爱是无穷的，他连他自己的爱子都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会给我们？他会给我们蛇吗？我们要食物他会给我们石头吗？不会的，他是信实的，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每一样应许都不会落空的。带着这样的应许，带我们坚信他的这样的信实，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一样了，我们的祷告就可以不一样了。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哈，这是几个圣经当中的应许，对我个人或者说周围的弟兄姐妹帮助是很大的。几年前团契有一个弟兄毕业， 找工作，那一开始找的不顺利，投了好多简历都没有，他是找 academic job， 那个时候那个 academic job market 非常 competitive， 非常的就是学术界的工作机会比较少，他投了好多简历没有什么回应，然后他心里就很焦急，也难受。我们当时一起有一个读书小组，我们一起读了那个Purpose Driven Life， 其中有一个经文，耶利米书29:11，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哦，那位弟兄就我们在那个小组分享的，他就说这句话真的是给他极大的安慰，消除了他心中的那些疑惑和焦虑，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你不要看现在有什么困难，可能你觉得啊，为什么难道我不行，我太差了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我投了那么多简历，为什么周围的人都找到工作了就我还在等，不要怕，不要被试探，不要去想要走捷径，也不要过于的悲哀，因为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计划是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要赐给我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常常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情，或者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人给你穿个小鞋，或者说你遇到一些被欺负的事情，按照我的本性，我就是喜欢站出来公然的跟别人对着干。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啊，真正要悔改，我也是有过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例子哈。甚至在教会里都有一次主日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有一个可能是慕道友吧，不停的挑战那个老师，不停的挑战老师，我就砰站起来，就是跟他对着，哎，真的是见证不好。这句我不是说大家慕道友不好哈，我是说慕道友有挑战，有信心的挑战是好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我要护道了，我嘣站起来，然后就非常言辞激烈的辩论，真的是要悔改啊，有罪的是我。然后但是这句经文其实是在我这些年以来有这样冲动或者说遇到一些事情想要有很激动的反应的时候给我很大帮助的，这个应许也是一个应许。耶和华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不要作声。很多时候我们声太多了，话太多了，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或者说我太急了，我一定要马上有一些行动，但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等待，要我们信靠他。在试炼当中常常是这样，试炼常常要等待的，因为这个炼金的过程是比较长的，你不把那个烧的时间久你化不掉的。我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例子，也是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焦虑的人。上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快一年了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钱财的，我这人是比较焦虑的，神给了我很多的供应，但是我还是喜欢担忧。就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你要写 grant 对吧，你觉得因为现在就是你要写那些经费可以 support， 就是发给你这学生工资吧，我自己的学生要发工资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一连几个 grant 或者连着两三个 grant 都被reject， 就没有得批准，没有拿到经费的时候，心里就会有顾虑担忧吧，就会想说，哎，我要怎么，我该怎么办？我这个甚至常常，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常常在 grant 或者就是经费被连续拒几次，你就会在想，神是不是还要我做这个工作呢？就你就开始怀疑神一路上给你很多的带领。你就会想点捷径出来，就是说，哎，那干脆做点别的什么，不用那么累，对吧？但是这个经文，神告诉我们说，少壮狮子有时还缺食挨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不用担心的，我没拿到那个，是因为神知道我不需要那个。我需要的好处，我什么都不会缺，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这样的试炼当中，他就帮助我 能够凭着信心战胜试探。今天最后两节经文，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读不懂，我祷告了很久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很有意思，它一到八节讲的是在试炼中如何用信心来度过，然后十三节以后又是讲的如何用信心面对试探，但中间就夹了这个三句，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一开始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读不懂，我就看不到这个联系，这个跟试炼 是什么联系呢，跟信心是什么联系呢？ 我真的是祷告了很久，忽然前几天我准备了，这讲到准备了挺久，但是真的是到前几天我忽然神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看到了一点联系。因为他是说在试炼当中我们要通过信心，带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来面对，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的眼光会改变，我们定睛的东西就不会再是改观我们现在的处境，而是会放眼永恒，看到神在永恒里给我们的应许和美好。为什么呢？这里经文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我读了第一句以后，这个很好理解嘛，哇，我卑微，我很穷，或者说我碰到一个很困难的处境，神为我开了路，我怎么不喜乐？但是你读下一句就矛盾了，他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嗯，看来第一句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富足的降卑，富足的变得卑微，怎么还会觉得要喜乐呢？现在让我就是祷告了以后，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原来神这里讲的一定不是说现在我们处境得到了改观我就该喜乐，一定是说我们卑微的人因为在永恒里有那美好的应许，我们将成为神的儿女，得享那荣耀，我们就该喜乐，看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的卑微就没那么重要了。富足的人也是一样，我虽然现在富足，但是当我得到了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以后，我就知道虽然我这些富足的东西就像这些花花草草，今天在明天就没有了，甚至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今天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应该喜乐，因为我们得到了那个永恒的，是永远不变的，是神的应许，这个是在信心里我们才能看到的。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在试炼当中看到的永远是我今天该怎么办解决这个难题，我要找这人，我要找那人，我要做这，我要做那。也就是说这个在试炼中借着信心求神的智慧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目光的转移，我们的目光从眼前的难题转向神的信实与美好，我们的目标从脱离眼前的困境转向渴望那种成全完备得永恒里的福分。最后我用最后这个雅各最后一句也是给我们一个应许来跟大家共勉，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十二节一起来读，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亲爱的主耶稣，天上的父，主啊，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孩子们常有软弱，不想有试探，要不想有试炼，想要逃避试炼，因为试炼是痛苦的。试炼常常是要等待的，而我们缺乏的就是那耐心忍耐，而你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你要让试炼让我们成为有忍耐的人，而忍耐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在我们得见你面的那一天能够得到你的赞许，得到你的喜悦，得到你那无比宝贵的生命的冠冕。 主啊，请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抓住你的话语，每一天与你同行。如果现在在有些在试炼当中的弟兄姐妹，就请你特别的看顾他们，让他们在这个试炼当中能够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的话语，能够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你美好的应许，你永恒的福分里。如果有弟兄姐妹暂时没有试炼，是生命非常的平顺，主啊，也求你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 不要惧怕试炼，而是为试炼预备好，知道这是我们成圣必要经历的一步。主啊，就感谢，再一次感谢你所赐的话语，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如雅各勉励我们的一样，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练兵，活出我们的信心和信仰。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